对于命相风水的看法如何？
命相、星相以及风水地理起源很早，以星象家的传说可以推到太古以前，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也就是当宇宙存在的同时，就已经形成了它们的原理。以佛教的观点看来，对于命相风水之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因为它们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可信但不足以迷信，可不信，不信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释迦世尊禁止弟子们从事星象、风水、占卜等的行为，但是也没有反对他们的存在。星象就是天体的运行跟我们所处地球位置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轨道，而产生了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位置的配置跟人物居住的环境。如果配合了出生的时日年份加以相加相乘和相除，就成了生辰八字的命理原则。比如马年生在冬天的北方，命会不好，因为马在冬天的北方没有草吃。如果兔年生在春天的南方，在近山靠水的地方，那么命运一定会好。可是从佛家的立场来说，人的祸福吉凶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恶业因而感得今生的果报，这是先天的。如果加上后天的努力或是懈怠，就会改变或影响这一生的命运，这是后天的因素加上先天的条件而构成所谓命运的好坏。因为过去世所造不同的业因，所以感受到今生不同的环境。所谓环境，包括父母的遗传、文化和文明的背景、养育和教育，乃至兄弟等亲戚、师长、朋友、同事、同学，都会影响一生的命运。如果前生的业因虽然不好，感得今生的环境也不好，那也未必是决定的坏。只要注意内心的修养、身体的健康、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开发，就会改变原有的命运。所以只是根据生辰八字的命理来判断人一生的运道，对中下等人可能有他的道理，对中上等人，特别是上上等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命理和相理应该要分开来说。命理是到出生为止的所谓生辰八字，属于先天的。相理是从出生之后，一方面接收了父母的遗传的身相，包括面相、骨相、声相、手相。另一方面，由于后天的锻炼或糟蹋，健康或残障，以及心理的是否正常平衡，而会使得出生时的身相随着生命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才是相理的总和。所以命理不能转，相理随时变，随心变。因此相无定相，命无定命，当然是可信可不信。至于风水地理是依照天体的方位跟地理的形貌而决定它对于人的影响力的好坏利弊，这是属于自然也属于常识的。 顺乎自然就可以得到天时之正，获得山川之力。违背自然就完全相反了。这从哲学上讲是属于形而下的应用哲学或自然科学。近代的人又以磁场磁力的科学依据来说明风水地理的原理。磁力集中点，磁场的顺方位，对于人体有益，也对于人的心情有帮助，否则也是相反的。所谓风水，风是空气，是来自空中的活力，水是万物生长所必须的，是来自地下的活力。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那不等于近代人所说的生命三要素，阳光、空气和水吗？可是，我所熟识的名地理学家李益农先生说，要有，第一，积功累德，第二，生辰八字，第三，地理风水，三个条件都配合得好，才能够富贵寿考。所谓生辰八字就是先天的命理，所谓积功累德就是后天的努力修养，地理风水只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果命坏而又心恶，行为不正，不会找到好的风水，纵然已经得到好的风水，也会遭受水灾、地震等的自然灾变所破坏。而且李先生又说，三分风水，七分作，也就是风水必须加上人为的努力去改善环境。因此从佛教的立场来说，风水地理虽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也未必是决定的道理。因此从佛教的立场来说，风水地理虽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也未必是决定的道理。自古以来，祖师都能够在高地峻岭、深山大泽、辟草莽建丛林、安众养道，成为后来的名山。既是名山，必定是占了好的风水地理，历千年而不坠，经万世而不败，这是多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他们都没有风水地理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还能够改变地理，不假以人工而有自然的变化现象。像民国25年虚云老和尚复兴曹溪门庭南华寺的时候，就发生了大禹逐堤、河流改道的事实。另外，我们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新馆的地理位置，只因为我本人从四周环境和方位所得到的自然反应觉得非常舒畅，所以没有请地理师之前就做好了决定。结果由专家们看定的时候都说好好。我可以说是一个毫无地理风水知识的人，只是知道它的原理，认为这个道理跟那个道理应该是理理相通才是。因此我既信又不信，为了我自己我不必去信，为了随俗以告慰大众，请专家看定作为参考也无伤大雅。所谓参考只是参考而已，不可以盲从盲信，否则反而会遭受到心理上的困扰以及生活上的不便。反过来看，职业的星象师 或者是被称誉为卓越的星象家，很少能够为他们自己找到好的风水地理，也很少有星象学家用他们自己的学理和经验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佛教徒应该以学佛为根本，以佛法来化导众生为根本。如果以命理、星象、风水为专业，那就是本末倒置。上智者不妨涉略，中下的人若是研究这等杂书外术，浪费时间，妨碍正修，是应该要限制的。